2005年夏令会的时候和很多人曾经见面，时间好快。我刚才来的路上心里想，哦，今天是我第一次在西区国语浸信会跟你们一块儿敬拜主，心里很高兴。可是当我进到这个堂来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不对，25年以前我曾经在这里讲过道，那个时候是林南天牧师。我很感谢神，经过这些日子还能够侍奉神。我想问一下，25年以前在这儿的请举手。哦，很好，老朋友。25年前还没有生的请举手。啊，都没有啊，啊，这都超过25岁了。很好。首先要请大家看创世纪，创世纪你们都找得到啊，在圣经的最前面，创世纪第一章。这是圣经最前面的两句话，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圣经的开场白最前面的三个字，或者说四个字啊，起初神，起初上帝，这个非常重要。感谢神，圣经一开头不是说起初人，哎呀，假如说是起初魔鬼，那就更不得了。感谢神，神是一切的根本，一切的源头。这里讲到神创造了天地，然后讲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运行两个字是我今天首先要请大家注意的两个字。运行，圣经原来的意思是好像母鸡孵鸡蛋，孵小鸡，那个意思。你们都曾经看过母鸡孵小鸡的这个画面啊，一个母鸡它生了蛋，哎，突然它就不到处跑了，它就一直卧在蛋上面，它很有耐心，白天晚上很有耐心，好多天，然后蛋壳破了，很多小鸡出来了。圣经开头讲到神创造天地的时候，这个造化之功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这个意思，母鸡用它的热，用它的爱孵小鸡。这是讲到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基督徒有两位母亲，先是我们肉身的母亲，后来呢，我们有圣灵做我们的母亲。圣经上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们不但有属肉身的生命，我们还有属灵的生命，重生以后所得到的圣命。圣灵就是我们属灵的母亲。我们大家想一想看，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神爱我们好像母亲爱他的孩子一样。你看见一个小孩子2岁大，很可爱啊，他的口水啊从这个嘴巴这里流下来，哎呀，大家看着都哎呀好可爱呀。假如你看见一个小孩子已经长到念 UCLA 了啊，多少岁了？至少18岁了。哎，他坐在那里，哎呀，口水这样流下来，哎呀，你会说好可爱呀、啊。 哎呀，你这好难过了，这个孩子有问题了，他怎么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啊？父母亲都希望我们孩子长大，我们属灵的母亲圣灵，他也是希望我们不但是有一个生命，信耶稣以后有一个生命，而且希望这个生命长大，这个很要紧。我们信主一年两年过去了，有没有长大？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灵性的成熟这个题目，我有七个要点，大家有这个夹页啊，有七个要点。第一，我要讲到灵性成熟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追求长进；第二是信仰坚定；第三分别为圣；四同情别人；五凡事谢恩；六完全奉献；七主动做工。有相关的经文印在后面。这是我所想到的一个灵性成熟的基督徒他所有的七方面的表现。第一，追求长进。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这里讲到竭力追求，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在写这段话的时候，他已经是多年的基督徒，而且他带领很多人做基督徒，他到很多地方去传道，他设立了很多的教会，他也写了好几封圣经里面的书信。就在这个时候的一个保罗，他还说，我渴望能够再进步。圣经里面提到主耶稣的大使徒彼得也讲过类似的话，他说要进步。在彼得前书里面他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像一个小孩子爱吃奶一样。一个小孩子过几个钟头又要吃了，又要吃了，半夜妈妈要睡觉他又要吃了，他就是一直要吃，然后他就可以长得很快。我们是不是渴慕神的话，像那个小孩子渴慕奶一样呢？在希伯来书第六章里面提到，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基督道理的开端，这是一个刚刚信耶稣的人他应当努力追求的，可是他不是一直这样，他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就好像一个吃奶的孩子，到有一天他要吃干粮，他要吃用牙齿可以咬的东西，这样他才能够满足。有些人觉得读圣经好像得不着什么，聚会也觉得渐渐的感到枯燥。这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我们最初信主的时候读经聚会那种新鲜的感觉渐渐的消失了，似乎再没有那些兴趣天天的去读圣经，常常参加聚会。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靠着吃喜酒呢，还是吃家常便饭呢？我们每天在家里吃饭，我们不觉得什么，哎呀今天真好吃，我们那个感觉没有了，可是每天还是需要吃啊。一个小孩子是吃喜酒长大的呢，还是吃家常便饭长大的呢？家常便饭。所以我们不要一直追求那个新鲜刺激，我们要长期的在主的话语上下功夫，天天读神的话，多吃多喝，参加经常参加聚会，你渐渐的就成长了。所以我们要用信心代替那个感觉。我今天不觉得读圣经有什么特别的亮光，可是我还是读。 请问今天早上你吃早饭吃的什么？你还记得不记得？啊，你大概记得。昨天吃的什么？你记得不记得？啊，前天吃什么？你记得不记得？你不记得，可是你没吃就记得。哈哈哈哈，我饿着肚子去上班的，对不对？所以你吃虽然不觉得什么，可是对你是有帮助的。我记得我还住在台湾的时候，那是30多年以前，哦，现在说起来是40年前了。我住在永和，你们知道台北附近有一个地方永和。永和呢，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中国人都知道的名字，因为它的豆浆、烧饼、油条特别出名。我还住在永和的那个时候，有一天早上啊，我接到一个请帖，请我吃饭。接到请帖是常有的事，可是那个请帖40年我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呢？他是请吃早饭，啊，很奇怪，而且连着吃5天，哪有这种请帖呢？我就很好奇，我就去了。原来是个宣教士，这个宣教士真是煞费苦心啊。他请附近的人到他家来吃早饭，他没有那么多的位置，所以他租了桌子凳子，他就去买烧永和的烧饼、油条、豆浆来请大家吃。时间很早，吃完早饭以后，大家一擦嘴要走，他说先别走，我知道你们有的要上班，有的要上学，我请你们吃早饭呢，是希望你们跟我一起读圣经，我们好不好用20分钟的时间查考圣经。哎呀，我就连吃了5个早饭。过了以后呢，我有一天，那个时候我还没结婚，啊，我跟我母亲说，好不好？我们附近也有一些中国人，我们也请他们吃早饭，好不好？烧饼油条，要请这么多人吃也蛮贵的啊，好不好？你就煮稀饭，啊，就用花生米酱瓜，我们就请他们吃饭，好不好？妈妈说好，我跟你合作。然后我就请附近，我也下请帖了啊，请附近的人来我家吃早饭，一连吃5天。不能说只吃一天，要吃就是5天啊。好，吃完以后呢，我就说我们留下来查圣经。我记得第一次我们查圣经就查耶稣基督的5件大事。礼拜一讲耶稣的降生，礼拜二耶稣的受难，礼拜三耶稣的复活，然后耶稣的升天，耶稣的再来。这个5天过了以后啊，哎，我发现他们还蛮有兴趣的。不久以后他说，我们什么时候再到你家吃早饭呢？哎呀，后来又再来一次，后来又再来一次。我不能常常来，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呢啊。后来我就跟我母亲商量啊，他们都很有兴趣，那我们就来一个长期的好了，好不好？就135，每个礼拜135。他们也很好，他们说我们常常到你家吃早饭，不好意思，我们可不可以吃了早饭再来呀？我说那最好了。就开始跟他们就查圣经，每天早上天一亮我们就开始查圣经。那后来我就常常找题目，哪有那么多题目啊？一个礼拜要找3个题目。后来我就说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好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也不太懂圣经，可是我比他们懂得多一点就是了。我就跟他们一起查圣经，135早上，半个钟头唱一首诗歌，然后就半个钟头看5章圣经，那这是走马看花，对不对？可是就这样开始了，创世纪50章我们就用了10天就看完了，出埃及记40章就用了8天就看完了，我们就这样一直看，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哎呀，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启示录22章。你知道我们这些传道人呢，有些时候弟兄姐妹说我们从你身上得到帮助，天晓得，你知道吗？我们从你们身上得到帮助。假如你们都很渴慕，就帮助我们追求长进，你知道吗？假如你们对圣经一点兴趣都没有，我们预备讲道也就没劲儿，啊，我们讲道也就不起劲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互相帮助，我真是感谢神呐。就当年在永和的那个地方，我想不到几年下来，从那个查经班里面产生了好几位教会的执事，还有好几个牧师呢。我真是感谢神。前几年在千上教会，我鼓励大家读圣经，我说我们一定要很有恒心的读圣经，每一章圣经都要读。 我就给他们做了表格，创世纪不是有50章吗？在创世纪的后面写了1、2、3、4、5一直到50，出埃及记1、35到40都有一个小格子。我跟他们说，我们读圣经要很认真，我把这个表发给你们，你们每个人读圣经的时候做记号，哪一章读过了就在那个格子里做一个记号，然后你就知道哪一章你读过了，哪一章还没有读。有些时候我问基督徒，你圣经读完了没有，他说也搞不清楚，他也是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不认真。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很认真，神说话他都从来不是马马虎虎的，那我们要对他的话也不能马马虎虎。我就鼓励他们读圣经，我想出了一个办法鼓励他们，怎么读。我说我发这个表给你们，什么时候我不限时间，最好是一年读完，可是我不限时间，假如你们能够一年半读完也好，2年读完也好，总比没读完好，对不对？那你6个月读完更好，读完以后把你的名字写在上面，把那个表给我，我答应要送你们10块钱美金的礼物。啊，你知道吗？我收到200-300张。啊，好，感谢郑师母跟我合作啊，我们两个人就我觉得这个2、3千块很值得花，鼓励大家，到现在还是很好。不过我发现呢，也有些时候没有什么效果。有一年我鼓励大家读圣经啊，新年过年的时候，我心里想，我小时候常常都拿红包，我已经好多年都拿不到了，我很怀念那个 good old days 啊，可是都没有了。我想教会还很多人，我就有一年呢，我心花怒放，我就去换了很多这个1块钱的这个新的钞票，全新的钞票，一个细菌都没有的啊。我也预备了一些读经表，到年底的时候我就发给弟兄姐妹每个人一张新年啊，恭喜你们新年发财啊，你们新年好运，1块钱，然后给你们一张读经表。过了几个月我再问的时候，那1块钱大家都记得，那个读经表都忘记了。我盼望我们大家都要有一个追求进步的心，千万不要觉得自满，千万不要觉得我已经够了，要追求长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讲到的就是信仰鉴定。哥罗西1:23，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树木要发芽生长，它一定要向下扎根，枝叶才能够茂盛。我们只能够看见一棵树的枝子、叶子、果实、花朵，我们看不见根。那个根很重要，那个根决定一切。我们在暗中的生活怎么样，就会在我们的侍奉上，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上就可以表明出来。除了读圣经以外，要注意祷告，祷告的生活也是非常要紧。祷告呢啊，这个要在暗室中下功夫啊，不要在人面前追求表现。有一些人呢，在人面前很喜欢祷告，可是自己一个人不祷告。有一个人祷告啊，他祷告的特别长，他在祷告的时候就好像跟上帝讲道一样。有些时候他从创世纪开始这样讲下去。有一次有一个人在教会祷告的时候，他领祷告，祷告的非常长，等他祷告阿门以后，怎么都没有人说阿门，一看呢，只剩下一个人了。啊，他说：“哎呀，你真好。”后来发现那个人是看堂的，他就问那个人：“他们都是什么时候就走的呢？”那个人就说：“啊，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走了。”有一次我请一个人祷告，在主日崇拜的时候祷告，他一连祷告了10分钟，你知道吗？在会众里面祷告10分钟是非常长的。以后我不再敢请他祷告，我不是说祷告不要10分钟，你一个人祷告20分钟也好，可是在会众祷告的时候不要那么长，免得人家觉得疲倦，不容易精神集中啊。这个我请他祷告10分钟的人呢，我后来听说他的事情，我心里非常难过，也不晓得后来他怎么回事，我不晓得他到哪一个教会，是耶和华见证人，还是哪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异端的教派里去了。我知道有一些人他本来是信佛教的，像我一样，我以前是拜观音菩萨的啊，我家里的人是这样，后来我听了耶稣的福音，我就离弃偶像归向真神。我想问问大家，你知不知道有什么人他本来是基督徒后来变成佛教徒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哎呀，我希望我们教会没有这样的人，我希望在我们教会没有这样的人。我们希望我们的根基能够稳固，能够信耶稣就信到底，我们只知道耶稣，我们只相信耶稣，我们只信靠耶稣，我们只传耶稣，我们只高举耶稣，我们只夸耶稣。信仰要坚定，这个非常要紧。你现在信耶稣，我希望十年二十五年你还信耶稣，而且把你的信仰传给你的子子孙孙。第三个要点，分别是非。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节，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能够分别是非，这个非常要紧。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跟着潮流走，跟着舆论走，我们很难分别是非。一个人他的政治立场怎么样，他受什么样的影响，有什么样的立场，你就看看他看什么电台的新闻，你看什么样的报纸，差不多就知道，因为他不知不觉就受着那些东西的影响就走。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夜之间，美国的女孩子都把肚脐眼露出来了，这好奇怪的事情，这好奇怪的事情。有人说这个亚当夏娃没有肚脐眼，我知道你有，你不必露出来让我知道你有，我知道你有，你不必露出来。大家都是跟着潮流走，很奇怪，很奇怪。在圣经里面讲到很多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原则，圣经并不讲到细则，圣经上并没有讲到不可以打麻将，没有这句话啊。圣经上有很多，也没有说穿裙子要穿多长，也没有讲。可是圣经上讲到很多的原则，他不讲细则，因为讲细则不晓得这本圣经要多厚了，他讲原则。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章里面有好几处的经文，就是讲到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原则。让我很快的提一下，保罗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是都有益处。有没有这样的话？有吧，是不是？我再讲一句看看你们说我有没有，是有没有圣经上的话。凡事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有没有这样的话？有吧。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有没有这样的话？有吧。这都是原则，你知道吗？还有，无论做什么，或吃或喝，都是为了要荣耀神而行。有没有这样的话？这些都是原则，你知道吗？在这里至少有四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凡事我们基督徒都可以做，可是你要合乎这四个原则。第一，凡事都可行，但不是都有益处。到底有没有益处？有很多事情是有害处，对不对？为什么还要去做？哪一个人能够告诉我抽烟的好处？凡事我都可行，我也可以吸烟，我也可以吸雪茄，我都可以，可是我要看看有没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都不受它的辖制。有没有哪些东西会辖制我？我要当心，我要做一个自由的人。耶稣基督释放了我，我要做一个自由的人，不要自己把那些捆绑放在自己的身上。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我这样做，别人会不会得到造就，得到鼓励，得到帮助？凡事都可行，是不是能够荣耀神？这四个重要的原则，我们能不能够把握得住？要分别是非。关于这个被辖制这个事情，让我稍微强调一点。 我不晓得你们看不看电视，看不看这个DVD 啊，还是听 CD 啊这一类的东西啊。我曾经看过一张的漫画，这个漫画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看一个人，他画一个人在看电视，啊，我们通常看见的漫画就是这个人看电视太兴奋了，太兴奋了，他在电视机面前跳起来了。那个漫画不是这样画的，那个漫画是画一个人坐在安乐椅上看电视，那个电视机跳起来了。哈哈哈，那个电视剧哗哈哈大笑，他说：“哎呀，我真高兴啊，因为你已经为我丢弃万事啊。”有一些人近乎这个情形，有人模仿诗篇23篇，写了一篇风趣的小诗。你们都熟悉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在可安歇的时候。他模仿这个诗篇23篇呢，写了这么一首的小诗。他说：“电视机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安乐椅上，领我到忘记现实的境界。他使我爱世界的心苏醒，为了欣赏节目的缘故，他引导我走远离神的道路。我虽然听见同道的劝勉，圣灵的感召，也不怕遭害，因他的引，他的应都安慰我。在我聚会的时间里，他为我摆设最精彩的丰富的节目。每晚他用连续剧高磨我的心，长久不去。我一生一世将有失望空虚随着我，我且要住在惊慌疑惑的殿中，直到永远。”电视机是神给人的一个赐福，帮助我们能够很快的得到很多的资讯。我家也有电视机，我并不是有些人极端一样说这些都不可以，可是我们不要让它辖制我们，好不好？家中的孩子渐渐长大的时候，若是每一件事情都要回来问父亲母亲，那就实在太可惜了。他应当能够分辨，他能够应该能够举一反三，他应该能够知道一些行事为人的原则，什么是爸爸妈妈喜欢的，什么是他们不喜欢的。我们做基督徒也应当这样，对属灵的事情我们应当能够把握得住，能够分辨是非。我的时间很快的过去啊，我要讲第四点，同情别人。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这是罗马书12章15节的话。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他跟快乐的人一起快乐，跟哀哭的人一起流眼泪。在迦拿婚宴的地方啊，他跟快乐的人一同快乐。在拿撒路的坟墓旁边，他流了眼泪。腓立比书2章里面讲到，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不要单单想到自己，啊，要同情别人。有一个母亲教养她很年幼的孩子，她说：“我们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要帮助别人。”这个小孩很调皮，啊，他怎么对他妈妈说呢？他说：“那别人活着是干什么呢？”我们都是要帮助别人，别人活着干，别人也是帮助别人。你看神创造的这个世界非常奇妙，就是彼此帮助，大家都在彼此帮助，动物帮助植物，植物帮助动物。你看那些树啊，那个树的树枝子都是这样长的，树枝的叶子都是这样长的。下雨的时候，那个雨下来了，那个树呢，它那个就把那个水啊分到旁边的地方周围去了，对不对啊？树叶子下来就分到周围去了。 啊，那旁的别的树也分到也分到他这边，所以我也帮助你，你也帮助我，大家都得到了滋润。可是人常常都是只想到自己，很少想到别人。我不知道我们教会的情形怎么样，我25年以前来过。我们的教会在祷告会的时候有没有为一些有病的人祷告？我知道有的，一定有的，每个教会都有的啊。有些人有什么特别的困难，我们都会关心他。我要再进一步问你们，假如一个人有快乐的事情，他会不会告诉教会的人？很多的教会只是分担重担，他们不能够分享快乐，可惜。我们的教会是怎么样一个教会？假如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人有很大的喜事，他愿不愿意跟教会的人大家分享，而别人听见他有快乐的事情，会跟他一起快乐？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她买了一个100多万的大房子，我这个做牧师的人，我很高兴。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嫉妒过一次我所牧养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从来没有嫉妒过他们任何一个人。我看见他，我很高兴，我就问他，你有没有告诉你是哪个团系的，你告诉他们大家。他说不要讲，这种事情不一定别人高兴的。哎呀，我就说我们这个教会是个什么样的教会，我们只能够跟大家一起流眼泪。哦，什么人得了什么病了，有快乐我们不敢告诉别人，因为怕别人嫉妒。这也难怪啊，这是个聪明人啊，他有快乐是他不讲啊，他怕引起麻烦啊。你住在公寓里面，看见另外一个人买了房子，你高兴还是不高兴？我们能不能够一起分享快乐？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分担的重担是一半的重担，分享的喜乐呢，是加倍的喜乐。盼望我们的教会是这样的一个教会。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担任南方司令官的李将军，在战争结束以后，他做了南方大学的校长。有一次他向学生们训话，他说，学生们呢，同学们呢，我们大家努力要做一个成功的人。有一个学生很调皮，向他挑战，他说，校长，你跟我们说让我们做成功的人，为什么你自己反而做一个失败的人？你看这个话多厉害啊。这个校长真是了不起，了不起。他怎么说呢？他说，同学啊，正是因为我是个失败的人，我希望你们都不失败，你们都要做成功的人。你看这是何等的胸襟啊，这是为父为母的胸襟。我这个做父亲的没有大学毕业，我希望我儿子研究所毕业，我希望别人比我好，我快乐。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胸襟？我们的教会是不是这样的教会？第五，凡事感恩。帖撒罗尼迦前书5:18，这里说凡事谢恩。你是凡事都感谢什么？你为一些不太明白的事情也感谢什么？有很多事情我们需要经过10年以后才会回过头来感谢神，回过头来看一看，哎呀，我不晓得发了多少牢骚了，我现在感谢神。很多事情要经过很久才感谢神。我们能不能够凭着信心凡事都感谢呢？我看见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有一个人，他说，我一直埋怨我没有鞋子，一直等到我看见一个人没有脚。哎呀，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在祷告会的时候分享，他说，我们要凡事感谢，我们要洗衣服的时候要感谢，因为你有衣服可以洗啊。 啊，扫地也要感谢神，你没有家你到哪儿去扫啊？我感谢神，交税我也感谢，我今年没有 income 我还不要交了呢，是不是啊？他凡事都感谢，我也为这个感谢。吃饭的时候你感不感谢？你真感谢还是假感谢？我记得我不久以前刚从台湾回来，我看见一位老一个伯伯，这个伯伯很好玩的，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有些时候大家聚餐，一大桌的菜呀，一大桌的菜做了，大家很多人都把家里的拿手好菜拿出来，都请他祷告，他就祷告，说主耶稣啊，我们看见这么一大桌的菜，就好像看见你一样，我们都笑他，怎么看见一大桌菜的菜，好像看见你一样。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教会的老牧师，他活了90多岁了。这个老牧师啊，礼拜天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几百个人在那里祷告，他祷告就像个小孩一样啊，真是天真的可爱呀。他说：“主啊，感谢你啊，常常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你真是大慈大悲的天父，有些时候还给我们吃点好的啊。”他也这样祷告，他也感谢，凡事都感谢。我们弟兄姐妹要真的感谢，真的感谢。好，第六。完全奉献，罗马书第12章1节，这是很多人熟悉的经文，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living sacrifice。 这个活祭很有意思，意思就是说啊，在旧约时代很多人献祭都是死的呀，牛啊羊啊都杀了宰了献祭，我们现在不是要这样，当然我们有机会为主寻道那是很大的荣誉了，可是不要每个人这样，我们都要活祭，把自己活着的时候奉献给神。有一首猪牛对语的预言很能够发人深省啊，这是一个聪明的人写的预言，一个牛和一个猪两个对话。这个猪就对牛说啊，人都夸奖你有奶给人喝，还有乳酪，还有奶油，你还给他们拉车耕田，而人们呢都不喜欢我，讨厌我，不肯跟我接近。其实呢，我还不是也供给他们肉吃啊，毛可以做刷子，皮可以做鞋子吗？那个狗啊，哎不，那个牛啊，在 complain， 在发怨言。那个牛就说：“不错，我们两个人呢都是有奉献的，可是有一点不一样。”你是勉强的奉献，而我呢是甘愿的。那个猪就说：“怎么讲呢？”那个牛说：“我的奉献是生前，你是死后。”我曾经到过加拿大的多伦多，有一次我到一个教堂去，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已经慕名很久，我读 Dr. Oswald Smith 的书唱他所写的诗歌。我到他的那个教会去，他创办的教会，他们的教会你能够想象吗？他们的教会一个教会支持500个宣教士派到全世界去，你能够想象吗？一个教会。更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到他们的教会去的时候发现，哎呦，原来一个这么有名的教会，什么教会啊，是个仓库啊，很简陋的一个教堂。他们每年拿多少的钱做普世的宣教。这位史密斯牧师他曾经写过很多诗歌，很多你们都唱过，有一首诗歌就是耶稣一来，就是他写的，很多他所写的诗歌。Oswald Smith当他38岁的时候，他过生日，他向神做一个祷告。他说：“神啊，我把我的眼睛奉献给你，但愿这一双眼睛永远不要看让圣灵担忧的事情。我把我的这一双耳朵奉献给你，但愿他们永远不听那个不尊重神的话。我把我的口奉献给你，让他永远不要说不荣耀神的话。” 他就一件一件的把他的身体一件一件的完全的都奉献给神。有些时候我们的奉献太笼统了，我全所有奉献，我们都在唱我全所有奉献，其实一点都没奉献啊，他一件一件的都奉献。上一个世纪美国有一位有名的布道家叫做 Moody， M-O-O-D-Y， Moody， D-L Moody， 他带领很多人信主。他是个大胖子你知道吗，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有他胖，他280磅。这个 Moody 这个大胖子布道家呢，在这个有一本的百科全书上介绍他的时候说，谁是目的？目的就是那个曾经带领100万人信耶稣的人。有人介绍目的的说，目的为什么是一个神所这么赐福使用的人呢？他本来是个卖皮鞋的人，后来他成了一个布道家。这个人说目的有7个要点。第一，他是一个完全奉献的人，除了心灵以外，他280磅每一磅都是奉献给神的。第二，他是一个注重祷告的人。第三，他对神的话非常用心的研究并且照着去做。第四，他非常谦卑。第五，他不贪爱钱财。第六，他热心的拯救世上的灵魂。第七，他常常被圣灵充满。弟兄姐妹，我刚才听你们唱那首诗歌完全奉献，这个很宝贵，很宝贵。年轻的时候把自己完全奉献，我们在这里有很多的花朵，这个花呢最好就是最漂亮的花，就是含苞未放的，你那个花已经开了要谢了，你放在这儿有什么好看呢？年轻的时候把自己奉献给神，我很感谢神。不久以前我在读这个罗马书，不是读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这个先知啊是非常蒙福的先知，你知道吗？圣经66卷他所写的书啊是第二个最长的，除了诗篇150篇，第二个最长的66篇就是他写，他写了66章圣经啊。他是一个人写的，诗篇是很多人写的，所以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神借着他传了很多的话。在这个以赛亚书一开始的时候讲到有4个国王的名字，4个国王，讲到这4个国王做国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他侍奉神前后有4个国王。那个时候的国王不像美国总统啊，4年换一个8年换一个，有些时候一做做几十年的，所以他这个侍奉神的年日很长。我年轻的时候20岁10多岁的时候，我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我读以赛亚书，我就向神做一个祷告，神啊，我希望我也像以赛亚一样，我能够有40-50年侍奉你。感谢神啊，神很信实啊，神真的给我了，神真的照我的祷告赏赐给我了。大学毕业以后在台湾，1964年4月，我全时间侍奉神，64年。到去年啊，我从千向教会退休，64年到06年，42年多，我很感谢神。有一件事我很感谢神，就是我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从来没有一次想过我换一个工作。不是说侍奉神没有困难，我想到林兰天牧师，我们以前前任的牧师，我知道他遇见很多困难，我为他祷告，他现在已经歇了他的劳苦，到神那里去得奖赏去了。侍奉神有很多的困难，可是我感谢神，我从来没有一次想到我要打退堂鼓，我换个跑道吧，而到处都可以侍奉神了。我觉得奉献给神、侍奉神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我很不配，我很不配，有好多人比我好，可是我感谢神，神拣选我，我能够侍奉神。我盼望我们大家也能够奉献给神，我盼望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也能够产生很多的传道人。神祝福你们。最后我要讲到的是第7点，主动做工。彼得前书第5章 说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一个人灵性长进的时候，他一定有一个感恩的心。感恩的心怎么样表现出来呢？他就是想要为神做一点什么。玛利亚用香膏抹主，他把他最珍贵的东西，在把握住那个最好的机会，打破玉瓶，他把它倒在耶稣的身上。他是主动的，没有人劝他这样做，更没有人勉强他这样做。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圣工，我看见今天我们教会是一个坐满了礼拜堂的这样的一个教会。你知道这样的教会很少的，这样的教会很少。我到很多地方去讲到，一个教会坐满了人，这样的教会，我不是说大小，大小是另外一回事。我宁可在一个不太大的教会坐满了人，免得一个很大的教会稀稀落了几个人，这个聚会的整个的气氛都不一样。我感谢神，我知道一定有很多人在努力，很多人在下功夫。一看见一个祭坛的火烧得很旺，一定有很多人在那儿看守，奉献祭物，然后才能够烧。白天晚上都烧得旺，晚上一定有人在那儿进食祷告看着他，要不然他就熄掉了。所以你看一个兴旺的教会，你知道一定有很多人奉献了。我们教会不是一年两年了，好多年下来，我为你们感谢神。我知道你们中间一定有很多的人为主摆上很多，希望你继续努力。我也要告诉大家，根据一般的统计，很多的教会他们在服侍神的人当中，一个教会只有20%的人很积极的参与那个教会的侍奉，另外80%都是看球赛的啦啦队，啊，有几个人累得要死，在那里跳啊、蹦啊、流汗呐、他大多数都是啦啦队拍手，有些人连拍手都不拍。我们教会会不会也是这样？我盼望我们能够主动的，不是勉强的。别人拉你啊，怎么推啊，这推不掉，后来我就勉强来凑个劲儿啊，我希望快点满任期到了我就下台鞠躬了啊，希望这样。我希望我们在座的人不是这样，能够主动的为主做工。假如你愿意为主做事，你会发现有好多的事情。我今天从那个门进来，我不知道我们的大门是哪一边，啊，是这边还是那边，我可记不清楚。我反正我车子从那边，我从那边停着车从 YMCA 那边走过来，我以为在那边是主堂了。我一进去就看见一个姐妹在切菜，啊，有个小弟弟说我们买了70磅，哎呦我的老天爷，70磅切菜。那很多人大概就是每个礼拜都是负责吃了，你好不好什么时候也负责切个菜、洗个菜还是怎么样啊？还有很多人要开车子接送人呢，这个教堂很多的事工能够主动的参与，盼望神祝福你们，让我们在灵性上都能够进步。谢谢你们。